欢迎大家来到 REM， 欢迎回家。教会是上帝的家，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家。我们教会呢是一个大家，幸福小组在家庭里面聚会，那是一个小家。回到家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什么？应该是吃饭跟睡觉，对吗？我想每个参加过幸福小组的人呢，对于吃饭这个问题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吧？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东西啊，幸福小组里面，比如弟兄姐妹的热情啊，特别是这个饭食食物啊，幸福小组的食物它真的是不一样啊。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拿出自己最拿手的菜啊，想办法做我们平时呢在家里面不容易做也吃不到的这个家乡特色菜啊。我们为幸福小组里面这些弟兄姐妹们殷勤的奉献来感恩，也为上帝丰盛的供应来感恩啊。上帝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跟需要，他用食物来喂饱我们啊，也用食物来吸引我们。他的目的呢，不仅仅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吃饱喝足，也是要来让我们借着食物呢来认识他。所以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由吃喝所联想到的内容啊。我们要这一段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愿你的话今天在我们中间发出亮光，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也愿你的话来使我们的灵得饱足。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话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耶稣是不是太过分了啊，怎么能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呢啊？这里人子他指的就是耶稣自己啊。其实耶稣在这里他是用一个比喻，因为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事情来讲一个道理，就是讲一个什么道理，就是我们要跟耶稣建立关系。我们吃喝的本质就是建立关系啊，我们的身体通过吃喝来跟外界的环境建立关系，是吧？我们吃什么喝什么非常重要，因为你吃的东西你喝的东西就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不过呢，这个通过食物和环境所建立的关系呢是一个外在的关系。耶稣用吃喝的比喻来向我们要说明的是，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我们跟耶稣要建立的这个关系是内在的关系啊。什么是内在的关系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参加幸福小组以后啊，除了对这个食物印象很深以外，我们在我们的观念或者说人生观上一个最深的一个认识是什么啊？有的人可能会说让我知道了人会死其实人会死这件事情你不参加幸福小组也知道的，很多五六岁的小孩子他都知道了，是吧？人会死啊。我想对我来说呢，在观念上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人既然是有灵的，是吧？那幸福小组前面几次两次聚会啊，他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第一，人是有灵的，第二呢，人的灵跟上帝的灵关系的破裂，这就是人的罪。第三呢，人的罪导致人的其他的关系的破裂，导致我们的不幸福啊。所以在耶稣跟犹太人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的时候，犹太人表示这个话很难理解，甚难啊。当然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耶稣是在用吃喝这个比喻来对人讲，你不仅有肉体，你还有灵魂，你不仅肉体需要吃喝，你的灵魂也需要吃喝啊！耶稣呢，他就是生命的粮，他是关乎生命的。 如果还没有听过福音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要认识到人是有灵的，也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就受到无神论的教育，是吧？无神论它不仅否认神的存在，它还极力否认人有灵这件事情。我们在从小学的这个人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在中国受的教育说人是什么？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是吧？但落脚点就是什么？人是动物。可是你要跟他说，那我们都是禽兽吗？他肯定也不同意，是吧？因为动物跟禽兽是同一个意思吗？动物是白话文，禽兽是文言文吗？是吧？所以很显然，说人是动物，你在逻辑上跟情感上都是不通的，是吧？所以没那么简单。真正的生物学家他也知道人不是动物，所以即使你非要把人跟动物放在一起画在一起分类的话，那人也是灵长类，对吧？灵长类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灵的最大的，对吧？那生物学作为一门科学，它一研究到人的时候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因为人它不是动物，没有这么简单人不是动物，人是有灵的只有圣经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就是说上帝用尘土造人，并将他的生气吹在我们的鼻孔里，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不仅有灵魂，我们的灵魂还出了问题外在的关系当然是非常重要，人不吃喝就会死我们知道维持这个关系，但是内在的关系呢是更重要，因为人没有跟耶稣建立关系，那就没有生命灵魂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灵魂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耶稣认识以前没有跟耶稣这个生命的源头建立关系王牧师最近在讲创世纪他讲到三棵树，大家还记得吗？我在幸福小组里面也讲到三棵树就是这三棵树分别是呢，一棵是连根拔起的树一棵呢是一个圣诞树一棵是一个深深扎根枝繁叶茂的树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腐烂的树，你觉得它为什么会腐烂呢？一般人肯定会说是因为风吹日晒雨淋呢，对吧？没错，风吹日晒雨淋的确会让这棵树腐烂，但是如果这棵树看起来但是如果这棵树它是有健康的根系的呢，风吹日晒雨淋是让这棵树的腐烂呢，还是让它长得更好呢那如果是一棵圣诞树呢，这棵树看起来也很绿那你说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它会不会喜欢日晒雨淋？所以同样是风吹日晒雨淋，对于圣诞树来说它就是灾难对于一棵健康的树来说呢，它就是幸福，是吧？我们是哪一棵树呢我们想做哪一棵树呢？所以幸福小组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得到真幸福第一次聚会的主题大家记得还记得是什么吗？真幸福所以这个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就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那个本字怎么写知道吗？本字怎么写？就是木字下面打一点，是吧？这个打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它指树的下面的这部分，是吧？树的下面的部分就是什么？是根，所以这个本就是根，那根呢就是本，这个词所以就叫做中国人把它叫做根本，所以我们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对于人来说呢，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脚底下的问题，也不是头上的问题，而是灵的问题灵的问题。那人的灵如果死了的话，那身体就不叫身体了，叫什么知道吗？尸体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圣经看怎么说的。以弗所书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叫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个罪人肉体是活的，但是灵魂是死的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灵魂就活了这个叫做重生，有时候也叫做灵魂苏醒灵魂苏醒以后，我们自然很自然的就会想到 灵魂跟肉体有几个相似的需要，就是灵魂呢，它也需要喂养，它也需要锻炼，灵它也是需要被我们使用的啊。如果我们的灵魂健康了、强壮了，我们的生活自然就不一样了。其实这也就是耶稣在这里借着吃喝要来告诉他的门徒的事情啊。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信他了，已经得救了啊。有时候我们也叫做重生了。从灵魂来讲，我们就像一个新的 baby 出生了。那么婴儿一出生，他就要吃喝吃奶，是吧？这个吃奶这个反射，它是先天的，是吧？你把手指放在一个小 baby 的嘴里，他就开始吸，是吧？那个护士甚至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你这个刚生出来的孩子他是不是健康的。他如果会吃，他就健康啊，是吧？中国人也知道吃喝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把这个吃文化是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可惜我们只关注肉体的吃喝，但是耶稣呢，他也关注吃的问题，但是他讲的吃喝呢，是指的灵魂的吃喝啊。我们如果不吃喝，肉体的生命就不能延续，我们知道是会饿死人的，但是我们往往就忽略了灵魂不吃也是会死的啊。耶稣他比较喜欢用比喻，比喻他都有双重的意思啊，就像上帝他也用很多的比喻给我们呀。他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我们人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生理功能也都是有双重的意义。比如说我们的耳朵，是吧？我们可以听，可以听这个世界的声音，也需要听上帝的声音，是吧？我们的嘴巴是可以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啊，但是更重要的呢是要赞美上帝，向上帝来祷告，是吧？我们的手既可以做自己的工作，是吧？可以做你的 yard work， 也需要服侍上帝啊。所以圣经它在亚当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提到吃啊。我们看一下啊，在创世纪的1章29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2章16节又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是圣经上面记载的神对人说的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啊，所以很重要。那么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读了这两句圣经，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吃蔬菜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它是上帝的一个应许呢，还是一个命令？应许的意思就是说你可吃可不吃，命令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吃。那请问这是应许还是命令？是应许啊，其实它也是一个命令，它既是应许也是命令。如果只是应许的话，那我问你，亚当当时在伊甸园里他吃什么？吃树叶呢，还是吃树呢，还是吃草呢，还是吃土呢？你想来想去，最好还是吃树上的果子和蔬菜，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命令，你没有选择的，你没有选择的啊。有人说，那吃肉不行吗？吃肉当时不行的，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吃肉的话，就相当于你把你家养的狗吃了。你觉得吃你家的狗合适吗？吃肉是在第9章挪亚的洪水以后神才允许人吃的啊。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说多吃蔬菜水果有益健康了吧？圣经早就告诉你了啊，就是我们读了圣经就知道了啊。所以你请记住啊，上帝的命令是带有能力的，上帝的命令是带有能力的。第二呢，上帝的任何一个应许都是带着命令的啊，任何一个命令都是带着应许的。比如说啊，今天早上啊，我们也读到这个，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的啊。这就是上帝的命令。那应许是什么呢？应许就是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吧？这是命令。那应许是什么呢？应许是什么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吧？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耶稣的话，什么是命令，什么是应许。命令是什么？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对吧？就是你必须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那什么是应许呢？就是后面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对吧？所以上帝的命令我们听吗？听吗？感谢主。那上帝的应许我们要吗？感谢主。声音更大一点，我们若听上帝的命令，上帝的祝福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啊。圣经告诉我，我们说那个福他会追着你跑，他会追着你跑。人追福永远都不可能追得到的，但是福追你呢，显然你是跑不掉的。我们的灵魂苏醒以后呢，除了需要喂养灵魂，我们还需要使用我们的灵魂啊。有时候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我买一个 iPhone 买哪一款好呢？手机我是买13号还是买14号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准备用这个手机来做什么？他说我就用来刷微信。我说你就刷微信，你买任何手机都可以，你一两百块钱都行，你何必花那么多钱呢，是吧？也还有时候有人跟我说谢谢你，你今天让我第一次知道我的手机还有这个功能啊。我说你看，你花了1000多块钱只用了100块钱的功能，是吧？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也知道这个道理啊，就是说其实发现我们人也是一样的，上帝给了我们那么多重要的功能啊，我比如说灵魂，我竟然就几十年没用过它啊。所以灵魂它跟肉体是一样的啊，你越是使用它的时候，它就越长大越发达。不过因为我们的灵魂我们已经几十年都没用过它，它可能已经生锈了，要用起来还不是那么容易啊。并且有时候这个我们的肉体呢跟灵魂会有一些打架的地方，会有矛盾的地方，这是罪人的一个特征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肉体越发达的时候，我们会越阻碍灵魂的使用。还记得参孙吗？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他的肉体强壮力气很大的时候，他就忘记神了。当他的力气衰微被人捆绑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向神祷告了，是吧？所以那些肉体很软弱的人呢，很多时候他的灵魂却更加的活跃，更加的强壮。这就是你为什么看到在有很多的经历苦难的基督徒，他依然很喜乐苦难中的这种喜乐幸福，那是真幸福，你不可能装得出来的呀，是吧？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在幸福小组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是吧？我后面还要再讲一个这样的例子啊。那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灵魂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读圣经，学习神的话，然后呢活出来，来操练自己的信心。所以这是第一，信耶稣是什么呢？表示我们从理性上相信我是有灵的，上帝也是灵，我的灵离不开上帝的灵需要跟上帝建立内在的关系这是幸福小组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真理就是第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呢？人的灵跟上帝的灵关系断开，就是罪，罪呢它变成绳索，成为我们的捆绑天人关系的破裂，造成人跟人、人跟环境、人跟自我的关系破裂，带来咒诅我为什么跟人的关系不好呢？就是因为罪我为什么会焦虑呢？焦虑是因为你没有安全感，是吧？为什么抑郁呢？很多人抑郁他不一定是因为没有钱没有工作，他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当我们的灵恢复跟上帝的灵的关系的时候，罪这一根捆绑我们的绳索它就会断开，它变成什么呢？它变成一根生命线，这个生命线就连接我们的灵跟上帝的灵，所以灵魂苏醒了，我们的眼睛才明亮了，我们才有真的有智慧可以分别善恶了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 我们从理性上知道人有灵魂还是不够的啊，因为我们可能很可能还只是停留在知识上。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经常说你们要信我，但是他也经常用另外一个词来呼召他的门徒，那就是到我这里来，来跟从我。所以信耶稣，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理性和知识的层面，还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啊，到耶稣面前来，来跟随耶稣。那什么是跟随耶稣呢？我们看到当时在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他们已经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了啊。他们不仅争先恐后，而且有的还费了很大的力气，走了几十里的路，跋山涉水来找耶稣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从 Rockville， 从 Bethesda， 从 Germantown， 从 Gettysburg， 从 Potomac， 这么远的地方，他们走路赶过来啊。但是耶稣似乎却不买他们的账啊，耶稣躲开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如果只是为了得到肉体的食物跟好处，我们真的不需要信耶稣。没有信耶稣的人，有没有比信耶稣的人更有钱、吃得更饱的？多的是，对吧？所以食物的供应是上帝普遍的恩典啊，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我们被耶稣呼召的人啊，是一群很特别的人。耶稣呼召我们并不是要为了仅仅是给我们面包吃，更重要的是要给我们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那我再问你，在这句话里面，这是耶稣的命令还是应许呢？都是啊，既是命令也是应许啊。我们变聪明了啊。命令是什么？命令是什么？到我这里来，信我，是吧？应许是什么？必定不饿，永远不渴，是吧？如果我们试图用肉体的食物来满足灵魂的需要，那就好比用海水来止渴。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基于理性的这个信心呢，会使我们进一步产生一个行动，那就是愿意到耶稣面前来跟随他。但是我们依然呢，还会面临着许多的障碍，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它是要阻碍我们到耶稣面前来的啊。今天拦阻我们到耶稣面前来的，可能不再是空间距离，因为几十公里的路对我们来说，今天根本就不算什么，是吧？即使你没有车啊，弟兄姐妹们也会很乐意的带你来教会。今天拦阻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时间，就是我们太忙了，是吧？太忙了。对不起，今天太忙了，我不能读圣经啊。最近太忙了啊，不能去教会。你知道吗？忙这个字，你可以写三个字啊，就是忙忙忙啊。这三个字反映的是我们人生三个层面的问题啊。书信忙呢，是人生观的问题。我们见面就问你最近怎么样啊？啊，回答就说什么很忙。你再问他忙什么呢？瞎忙。啊。所以这个就是瞎忙是什么意思啊？瞎忙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草字头三点水这个忙，我们不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是吧？转圈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世界它肯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嘛，那就说明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就是眼睛的问题，就是眼睛的盲目啊，是世界观的问题。所以一个忙字，它折射出我们人生的所有的问题啊。我们在信耶稣以前会有这么一个三观的问题，会有一个三观的问题。三观呢是什么呢？它是世界观决定你的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你的人生观啊。所以在幸福小组里面解决人生的问题，我们是怎么解决？是从上往下，而不是从下往上啊。从下往上看问题来解决问题，这个是人的办法，是肉体的办法。 往往呢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甚至还可能本末倒置。那从天上，从上帝的视角来看问题和解决问题才会有效啊，才会有效。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来幸福小组会有收获啊，感觉到释放与自由啊，因为上帝应许，他说我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啊。我们应该明白，这个时间它从来都不属于我们。当我刚说完现在这两个字的时候，它已经成为过去，是吧？上帝才是时间的主人。既然时间是属于上帝的，那拿出一些来还给上帝也是应当的，是吧？因为上帝也应许我们，存在他那里的东西会存到永恒。我们忙的时候，这个肉体会很活跃，但是我们的灵魂呢，他在睡觉。如果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我们的情况它就会反过来，是我们的灵魂会变得很活跃，但是我们的身体呢，相反就安静下来了。就不那么忙了，是吧？刚才张瑞弟兄已经分享了，是吧？有可能有人也会说，他说我现在不忙啊，我也没工作啊，我或者我退休了，我有很多时间呢。那事实上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不要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有魔鬼在工作啊。你如果不为工作和生活忙，你可能会为其他的事情忙，比如如果你的手机屏幕上全部都是社交媒体这些应用程序的话，那你一定会为抖音忙。会为微信忙，会为连续剧忙，是吧？为小视频忙，是吧？那么社交媒体、短视频这些东西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因为他们是出于魔鬼，他们利用了非常高深的这个时间利用理论。我告诉你怎么回事，那我们就像这个容器，这些里面的这些大石头呢，可能是你的工作、事业、家庭等等。那么大石头之间呢，还会留下一些空间，是吧？那么就会有这些小石子，那就是你的生活的琐事，去填充这些剩下的空间。这样你这个容器呢，已经被工作、事业、家庭和琐事占得差不多了，没有多少了。但是你还有一些缝隙，那就可以放些沙子进去。这些沙子呢，就是短视频呐、抖音呐、微信啊。这就是这个抖音啊、短视频他们设计的原理。他用碎片化的信息去占据你仅剩的一点点的碎片化的时间，把它彻底的完全占据啊！这还没完啊！这些短视频、微信这些文章多半是一些心灵鸡汤啊，它就像污水、像咸水一样的，持续的在灌进你这个容器，直到你整个人都浸泡在魔鬼为你设计的世界里面。如果你被填得这么满的话，你怎么还？你这么忙的话，哪里还有时间来空间来盛装上帝的祝福呢？是吧？你怎么能够到耶稣面前来呢？说闲世人之所忙，方能忙世人之所闲啊！当我们把这些污水、这些碎沙、这些石子都倒出来的时候，你才有空间来盛装上帝的祝福啊！感谢主啊！有的弟兄姐妹信主以后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啊！他们见证说，信主以后我就把抖音从我的手机上卸载了啊！我告诉你，卸载抖音绝对不影响你手机的功能的啊！的确，信主以后呢，因为我们的胃口改变了，我们不再是只是肉体的胃口，我们还有灵魂的胃口，并且当我们认识真理以后，我们尝到了上帝恩典的滋味。我们就不可能再对那些乏味的心灵鸡汤来感兴趣了，同意吗？如果你不认识耶稣，魔鬼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你忙起来就可以了啊！你不停地重复这些事情的时候，魔鬼的目标就达成了。你不跟随耶稣，你就一定是在跟随魔鬼啊！你刷抖音就是在跟随魔鬼，看连续剧有可能就是在跟随魔鬼啊！那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呢，我们就像在一条高速公路上，你知道你在这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你是不可以轻易刹车的，是吧？你的脚只能放在油门上。那更不幸的呢，这条高速公路是495 Beltway 环城高速啊，中间那座城它虚浮业力啊，就是我们心中幻想的目标。只可惜我们每天都在这条环城高速公路上绕圈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进到这个城，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啊。我们每天就重复一圈，每周呢重复7圈，每个月呢重复30圈，一年呢365圈，一生呢 3万圈，差不多了。哦，最后呢，我不知道我们停在哪里，不知道我们会去哪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停下来，我们停不下来，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我们没有出口，没有 exit。那唯一能让我们停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堵车，就是车祸。就像刚才张瑞弟兄所分享的啊，他就是不得不因为人生的事故而停下来，啊，生意破产，婚姻触礁。幸运的是，从原来的轨道上停下来的时候，他并没有使他受损的啊，因为认识了耶稣，他的人生的悲剧呢就变成了喜剧。有人说，这样基督徒会不会变得很消极啊？不努力工作怎么行呢？啊，请不要误解啊，我们是从老路上下来，不是不再努力，而是我们的目标不再一样了啊。以前呢，我们肉体的眼睛呢看到的地图是这个样子，是吧？啊，你的这个世界的只有这个495这一条路，并且世界的 GPS 告诉你，你就只有一种走法，就是在这个路上绕圈。信主以后呢，我们就不同了，我们站在上帝的角度，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们看到的地图呢至少是这样子的，是吧？我们不仅看到上帝在每个人身上的路线规划图，我们还能看到整个世界的面貌，更会看到上帝在宇宙中的计划。感谢主啊，我们还没有碰到堵车跟车祸啊，我们就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啊。要怎么做呢？就是把我们的脚从油门上拉开，是吧？啊，减速换挡啊，慢慢的呢，从最左边的车道啊变到最右边的车道啊，慢慢的下这条不归路啊，这条死路，来跟随耶稣走上永生的路啊。信耶稣意味着要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你就会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呢就是灵魂的重生跟长大。它变得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强壮，它会带来一个必然的后果。罪和魔鬼呢，使我们这些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在忙不忙的问题上没有选择，我们只能忙。但是信主认识耶稣以后呢，我们的三观不一样了，我们发生了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改变，我们就多了一个怎么忙的选择，就是怎么忙。感谢主啊，在过去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有160多位同工，300多位朋友，我们一起在基督里吃喝忙碌啊，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因此他也借着这个幸福小组来赐福每一个参与的人啊，每一个参与的人。跟随耶稣呢是走永生的路，那这条路有时候不容易啊。我们在走永生的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两群人啊，需要两群人。第一群人呢，就是天路同伴啊。英国的作家约翰·班扬啊弟兄，他的这本书，他影响了无数的人，他的影响力超过了莎士比亚的剧作，发行量呢仅次于圣经啊。田俊弟兄在上次讲过这本书，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读一下啊。那我们的天路同伴是什么呢？我们的天路同伴就是查经小组、读经小组、背圣经小组、灵修小组，是吧？当然现在除了天路同伴以外，我们还可以有天路同工，是吧？就是幸福小组的同工。那我们需要的另外一群人就是属灵的导师。属灵的导师呢，他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让我们的生命迅速的成长。圣经里面有许多美好的属灵的师徒的例子，比如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保罗和提摩太。属灵的导师呢，他不一定是比年纪大的人。我信主以后就一直在跟着天路同伴和属灵的导师呢一起来学习和服侍。在我信仰的每一个阶段，服侍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很多的天路同伴和属灵的导师来帮助我。如果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还不确定谁是你的天路同伴啊，谁是你的属灵导师呢？我想，很可能就是那些邀请你来参加幸福小组、邀请你来教会的人啊。所以这是第二点，信耶稣意味着我们要到耶稣这里来，来跟从他啊。这是我们从情感上来接受耶稣啊，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好了，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并且呢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来跟随他，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释放。但是有时候我们跟耶稣呢还是很容易跟丢的，走丢的。为什么会走丢的呢？因为我们当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是跟耶稣是很容易的，但是一遇到困难，一到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就很难了，就比较难了啊！这是因为我们的重生的生命，它像一个 baby， 还需要成长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操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的完全顺服、信靠耶稣啊！提到顺服，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容易觉得它是个贬义词啊，就好像你要做他的奴隶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什么叫信靠顺服呢？信靠顺服就是把你所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痛苦都交给耶稣，把你自己所非常看重的东西来慢慢交给耶稣。顺服它有个前提，就是信任，就是信任。我们只有真正信任对方的时候，我们才能顺服他。你会把你的孩子托付给谁？当然是交给最信任的人，对吧？所以顺服呢是好的关系的体现。我打个比方，就好比我们已经习惯了开汽油车，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开电动车特斯拉啊。特斯拉它有个自动驾驶的功能，你坐上车，松开你的双手，让车在自己在路上跑，你想象过吗？把自己的命交给这样的车这个就叫顺服啊，叫顺服。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很难做到把我们交给这个 自动驾驶的车呢？因为我们有两个问题，我们是不确定的。第一，它能保证我的安全吗？是吧？第二呢，它究竟能不能把我带到我的目的地？是吧？这是我们对车常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耶稣呢，他不一样。记得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吗？耶稣啊，耶稣，他是圣洁的救赎主，丰富的赏赐者，至高的得胜者，全能的医治主。你相信耶稣，就是相信基督，他爱你，他要引导你走的路不会是死路，而是祝福的路。你顺服他，你就表达你对他的信任。顺服是信任的表达，那么我们就因着信耶稣来顺服他，用顺服来表达我们的信心，这是主耶稣所喜悦的。耶稣是创造生命的主，掌管宇宙的神，他比一切的人造的驾驶系统都要可靠，更值得我们顺服。就像我们在幸福小组里所唱的《幸福》这首歌所说的啊，幸福就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那交给耶稣真的可靠吗？有时候我会修东西的时候去搜一些怎么样修东西的视频，偶尔就会看到一些这样的一些记录化腐朽为神奇的视频啊，就是如果你不是这个人，他把整个的维修的过程都全部的记录下来的话，我是绝对不会相信这是真的，这是可能的啊。这个破烂的手表，你相信它是一块劳力士吗？这个破烂的摩托车它还能骑吗？但是经过修复啊，它变成这样的了。我们看一下，这是 before and after， 修复之前和修复之后。有时候我们太过自信了，是吧？觉得我们自己现在是下面的，生怕交给上帝呢会搞成上面的。其实可能恰好相反，是吧？我们的人生已经是完全搞砸了，并且在我们看来是不可逆转的，就像张瑞弟兄刚才所分享的他的经历一样，如果我们站在他那个处境的话，我们觉得还有路可走吗？是上面还是下面呢？当张瑞弟兄开始尝试把他自己交给上帝，信靠顺服上帝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他的人生就开始反转了。张瑞弟兄的经历他不是偶然的，所有信主的人都一定程度或多或少的要经历他这一样的人生的翻转，不要为自己已经把事情搞砸了而担心，更不要担心把事情交给上帝他会搞砸了。事实上上帝他不仅要修复我们这些破铜烂铁，在修复之后他还要大大的使用我们。 啊，就像张瑞弟兄，他信耶稣蒙恩以后呢，他在上帝呢就使用他在幸福小组里面服侍，啊，传递上帝的祝福给更多的人啊，这是无比美好的，因为上帝应许我们在世界上所遭受的一切的亏损和朽坏，在基督里他都要补足和修复，相信吗？有点难是吧？但是又有什么事情比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破裂更糟糕更难修复呢？上帝连这个都能修复了，还有什么不能修呢？我们刚才啊唱到的一首诗歌是有福的确据啊，你知道它的作者叫 Fanny Crosby 姐妹，她200年前出生在一个完美的家庭，但是不幸的是在她6个月的时候由于意外她失明了，双眼失明，在他还不到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又去世了。Fanny 在他的外婆的教导下，就读圣经，向神祷告，认识神。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很会写赞美诗啊。在他30岁的时候，有一场布道会啊，他在那场布道会上，他回应上帝的呼召，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从此呢，上帝就让他会写赞美诗的这个恩赐更加大的就被发挥出来。他一生最后写了9000多首赞美诗啊，成为英语世界中创作最多最有影响力的诗歌作者。他的很多诗歌在美国都是家喻户晓的，包括我们刚才所唱的有福的确据啊。在这首歌中，一个盲人他说，天堂的美景闪现在我眼前啊，这就是上周钱建国弟兄所分享的瞎眼的看见，是吧？ Fanny 姐妹还有一句名言，她说，若我不是失明的话，我就会被其他的美好的事物所吸引，我就不可能写出数以千计的圣诗，让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参与颂赞。我们可以想象有2个 Crosby 啊，这是一个 Crosby， 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也是瞎眼的，但是他呢抱怨自己为什么看不见，怨恨呢把他眼睛弄瞎的人，苦读怨恨在他的心中不断的积累，最后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他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凡妮姐妹，如果不是她顺服上帝的旨意，我想没有人会在200年之后还会记得有这么一个盲人女孩。信耶稣并不意味着从此就一帆风顺、吃饼得饱啊！幸福小组里面有没有这样讲？啊，没有啊，感谢主。如果这样讲的话呢，门徒就会失望啊，你就一帆风顺了，信上帝啊。上帝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啊。上帝应许我们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虽然如此，有时候我们的信心还是不足，虽然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来跟从耶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信耶稣的最大的好处，那我们可能还是会退缩，还是会退缩。信耶稣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耶稣在，当耶稣拒绝了那些经历了5饼2鱼的神迹的人啊，做王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呢，很多门徒就不再跟随他，就不再跟随他啊。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啊。那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啊，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啊。虽然有很多的门徒跟随耶稣见证神迹吃饼得饱，但是依然是多有退去啊。那耶稣对他12个门徒所说的这句话，翻译成“你们也要去吗？”这句话，如果我们已经学会理解耶稣的话啊，耶稣的意思，那么其实耶稣这是在反问他的12个门徒：“你们为什么不离开我呢？”让耶稣得安慰的是，彼得他代表所有信耶稣的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向耶稣基督，也是向这个世界、向魔鬼来宣告，来郑重宣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好，我们再读一遍这个圣经好吗？我读耶稣说的话，大家读彼得的话好吗？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感谢主啊，信耶稣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永生的生命啊！啊，今天我讲到这个吃喝的问题啊，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问题啊，因为我经常听到我的妈妈给我讲我小时候的经历啊，小时候的事情，说我还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妈妈就得了这个乳腺病，她需要住院，我不仅没有奶吃了啊，我还被放到我外婆家去养着，你可能会说没有母乳那就吃奶粉了，吃奶粉，但是那个80年代的农村，你知道，不要说没有奶粉卖啊，就是有奶粉卖，可能我们也买不起了，是吧？所以每次我妈妈给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我都有一个疑问，我究竟是吃什么东西长大的？其实我到现在也一直没有搞清楚答案呢，到现在也没搞清楚答案。那么后来呢，当然我的故事就跟大家一样。我靠自己的努力拼搏来到了美国，来实现美国梦。但是来美国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很快地发现美国梦也不过是如此，是吧？我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啊，我在实验室里面无法找到答案，那就是人生的目的跟意义究竟是什么。9年前的时候呢，我来到这个教会才9年前的今天，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才一个多月，我也跟大家一样坐在下面听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有爱的家庭，他讲的东西呢，也都讲到我心里去了。于是我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继续跟随他，所以我来教会，继续来教会。一个月以后呢，我就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子啊。我受洗之后，立即就开始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查经啊，又跟很多的属灵的导师一起在教会里面查经班，在福音班。啊，现在又在幸福小组里面服侍，转眼已经9年了啊。我从一个内向、不喜欢说话的人啊，变成一个不停说话的人啊。上帝他不仅养活我这个卑微的人，他还愿意使用我。我慢慢的学习，尝试顺服他啊。我把我工作的这个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呢，都花在教会的学习、成长跟服侍上，但是这样做一点也都没有影响我的工作，相反，上帝他大大的祝福我，在服事上那使我看到美好的果效，在生活中他给我美满的家庭，在工作中呢更是赏赐有余，这一位上帝他就是这么的奇妙啊，他使贫穷的成为丰富，使饥饿的呢得饱足，他从粪堆里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啊！我自己所经历的呢，就正是就像耶稣所应许的啊。耶稣说：“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今天啊，张瑞弟兄能站在这里，我能站在这里，啊，几百位弟兄姐妹，你们能站在这里，这不是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感谢主，我们请诗班带我们唱荣耀的有福的确据这首歌啊，我们一边唱的时候一边思想我们有福的确据究竟是什么。我们最后请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祷告。
起立，
些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你在寻找我们，是你在呼唤我们，是你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回到你的家中。主，你的光照进我们的心，主，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不仅仅是有肉体，我们不仅仅吃饭食，我们的灵魂需要苏醒，我们的灵魂需要生命的粮。主，过去我们不认识你，我们以为拥有世界，物质丰富，我们心灵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就有满足，就觉得人生有意义，有方向，有目的。直到有一天，我们生活遇到难题的时候，遇到危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拥有一些物质之后，我们才明白，我们里面仍然没有安息，里面仍然有饥饿，我们内心深处仍然有个空缺，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主，是你光照了我们，是你苏醒了我们，是你的启示临到我们，我们才明白，唯有你，只有你，才能填满我们的灵魂。只有你，才让我们内心深处有真正的安息。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身体，也给我们有灵魂。主啊，让我们都不一样，不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物质所能填满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呼唤了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家中。主，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愿你的粮，愿这属天的粮食喂饱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喂饱我们中间每一个慕道的朋友，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里面有安息，有饱足。荣耀的主，你过去怎么样在呼召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也在呼召爱我们中间每个慕道的朋友。主，你怎么呼召张瑞弟兄，怎么怜悯他，你怎么呼召黎明弟兄，怎么怜悯他，使用他。今天你的呼召也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主，你改变了他们，你也可以改变了我们，让他们走永生的道路，你也可以让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一条通向荣耀的路。主啊，你怎么样改变 Crosby， 一个在黑暗当中，一个绝望当中，无路可走的人，你开了他内心的眼睛，让他不是活在怨恨之中，愁苦之中，绝望之中，灰暗之中，下沉之中，而是你唤醒了他的心，让他成为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位女士，让他这一生发生极大的变化，为你所用。他写出的诗歌几百年来安慰了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主啊，你在我们身上就是做这种化腐朽为荣耀的工作，因为你寻找我们就是要祝福我们，引领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主啊，愿你圣善的灵在我们这儿的每个人心中工作，让我们内心的心智跟随你，听懂你的声音，明白你的呼唤。你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你的羊，羊听懂你的声音，愿我们内心深处来回应你的呼唤，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啊，愿我们活出你的道，充满你的爱，沐浴你的恩典，让我们一生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人生不再一样。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心灵下沉的，主，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创造我们的心，让我回转归到你的面前。我们中间第一次听到你福音的，主啊，让我们的心向你大大的张开，让我们知道你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就是生命的粮喂饱我们，你就是生命的活水要滋润我们，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大牧人要引领我们的一生。主啊，谢谢主，愿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把我们的重担和愁苦放在你的脚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让我们放下自己，主啊，我们就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洁净，求你刚强，求你装备，也求你使用，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也让我们成为他人蒙福的管道。
谢谢主在我们中间，愿荣耀归给你，愿平安跟喜乐归于你的子民。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请坐。